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两个问题，一个是商品的符号化和本身是符号的东西，你要把它分清楚，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这包不在，我有个大包啊，我有个大包，那么我是有一年这个匆匆忙忙在一个店里买的啊，店里买的，我自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是什么，然后我有一次去书店，学校的书店那个买东西，店员说，说看好多人背你这个包啊，我说这我不知道，我就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啊，的确也是个普通的包。后来我到网上再去查了一下，这个包就是以实用而著名，啊，就是它里面的口袋啊比较多设计的，而且是比较牢啊，作为一个商品。它是一个商品本身的这一个功能，我们是这个男的，我们不太懂了。有很多女的，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包，各种各样的包，各个时代啊，各种包，她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什么什么 ，GUCCI 里面的还有哪一种哪一款？它这里面它赋予的这个意义呢，它不是说它这包里面的皮。包的这个花纹啊，当然皮肯定是贵的啊，
它背后是它的故事。
那它这个包，它是它的这个含义，比如它告诉你限量版，对我来说，限量版跟不限量版有什么不一样？我买的是一个包，对不对？那么这些女士，她拎的这个包，她是要去一个场合的。这个包它不单单是说是可以装这个化妆笔，其他任何东西啊。我不管它里面的东西，我不应该去看信用卡还是各样的东西。那么除此之外的功能呢，就不是这个包本身的这种储物啊、携带的这功能、装东西的功能。所以很多就是它变成一种社会规则。比如说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也是个人类学家讲，他是这个纽约东区，纽约东区包的这个作用啊，我觉得跟心理也蛮像的。它是那个地方都是私校，私校的妈妈很多，就是你想想，心里已经是让人已经很觉得有钱人很多了。纽约东区那是更是云集的了，就是
插尖的。
那么他是一个人类文化学者，他没有人类学学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包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包，那些妈妈。怎么样跟这些妈妈接近，怎么样进入这些妈妈的范围，这包是
个圈，
包也是一个圈。所以这个就是它就不是一个书的这个功能。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说话的，我们说的就是符号，我告诉你我卖的是符号，我卖的是理念，但是我这个手机再卖一份情怀，再卖一份怀旧，还有再卖一份什么土豪金啊。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它就是多出来的东西，我们社会正在消费的是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来说，它创造了两种人，一种是骗子啊，还有一种是傻子，还有一种是或者是商业的一种运作的模式啊。当然这个很多人要骂我了啊，又是一讲，就买得起这个几万块钱的包的人会比你傻吗？
那也是有可能的，人都是正态丰富的，在哪儿都正态。
好，这所以我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安陶老师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剥去所有事物背后的概念，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所有的事物对我们来说都太直白，都太苍白了。你去故宫，那不也就是人住的房子吗？你去巴黎圣母院，那不就是个教堂吗？我们澳洲哪个社区里没有个教堂？那为什么要去那个教堂呢？对吧？那因为拿破仑在那儿加冕，
都需要一个故事，是吧？
对，然后你看到那个，你看到那个乾清宫的时候，那是中国上一个王朝，那王朝跟我有什么关系？王朝也跟我没关系，对吧？如果背后的故事本身没有太大意义，那这个事物本身意义也本来就很有限。那再换句话说，按照陶老师的意思说，那其实你所有的这一系列都是一个额外附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为附加的东西花这么多钱？我实话说，就跟我刚刚说一样，当我们在社会没有固定的意义可以赋予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一个安慰剂。所赋予的那些概念，穿上衣服觉得自己是费德勒，开上车觉得过着跟他一样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安慰剂。因为绝大程度上，我们贫乏的生活中，我们很难全部把积极赋予实践，付诸现实。所以说你只能通过看着他们，然后用他们同样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点点安慰。我再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之前一直很早的时候，我有思考过那个现代竞技体育， 我觉得这就是个很有趣的概念，竞技体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十个人在场上追一个球，22个人在场上追个球，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经常说什么体现一种拼搏，一种向上，一种进取。
对对对，
更高更快更强啊！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进球的时候你在激动，为什么呢？其实现在体育所贩售的，无非就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就是现代的史诗。因为现在没有战争，没有英雄，没有人会拯救你的生活，所以说你需要看到有人能够拯救一场已经快濒临结束的比赛，然后给你的激动人心。所以你花100多块钱每年去订阅 NBA， 对吧？你花的这个钱是什么？就是你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这就是安慰剂。
它是文化产品吗？它是符号吗？对的，
是
的，对的，就是它社会是这样的，它劳动分工，比方说过去符号了，过去我们是这个咱们工人有力量啊、还有农民伯伯，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就是说你需要通过劳动啊，或因为通过这种劳动能获得社会的这种一种循环里面的互相服务。那么现在社会就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担心，就是说澳洲我不知道啊，像中国人这个粮食现在是就突然就够吃了啊，像我们小时候这个不小时候，我大学的时候还用粮票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说，大家觉得物质真的突然就极大的丰富，那种大鱼大肉啊，各种各样的吃喝啊，那他就突然就一下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了，就是富裕，就是中国好像进入了这样一个富裕阶段了。那么我们现在网上也提到的这个隐形穷人啊，那么就是这些人，就是他就是这样一种尴尬啊，我们都是向上看的。我们都是向人都是向上看的。这个攀比呢，一方面造成这种心理上的不健康啊，可能会嫉妒啊，当然也会促进这个社会的这种竞争，对吧？就像我们哎，他们家怎么搬台大电视啊？哎，这个时候你就想想了，再一看，哎，这个彩色电视好像是好看，是不是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或者是存钱的动力啊，或者是这种消费的动力，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你跳一跳呢，你够得着，跳一跳够得着，然后你这个不影响。
就是您觉得，如果就是为了攒钱买那么一个包，就是省吃俭用，硬去购没有必要。
它不但是一个包了，他讲的那种，我看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500块钱一节课的什么网球课、还有这个请了私人这个健身教练，还有什么，反正这种时尚的东西，他们都有啊。
对，
这个
我爸就经常说，请什么教练，马路上不能跑。是能跑，家里还能跑的。
那健身教练，他私人健身教练，他给你科学的指导还是有差别。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说，但是你把它剥掉，你把它剥掉，你自己看点书，对吧？也不能跑吗？不是一样能跑吗？对吧？就是你用这样的思维，都可以去把所有东西降级掉。
不对，你得，我还是有一句话，我还是从这个旧时代过来的人啊，就是你得量力而行，就你不能花不是你的钱。或者说你把明天甚至可能都不是你的钱的钱，你已经把它花掉了。
那我们买房子怎么办？还是得贷款。如果我们量力而行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就可能还是买不起房
啊。
不对，买房子是房屋贷款和消费贷款又是不一样的。
那你可以做小点的，你住个 studio、
房屋贷款
老年代不是也十个人挤一个小房间也住过吗？那也不是不能做，
就换个蜗居。
现在还有自己的厕所的，比较
住个房子是基本叫房屋贷款。你看他到你家来，我记得我贷过几次款啊，这个就是换房子。那个银行的那个贷款的经理到我家一坐，坐了半个小时以后，发现他比我还知道我家里多少钱。就是说你家有什么东西抵押，你家里多少东西，还有一个钢琴，2000块钱，你写上2000块钱，还有首饰吗？我想想，还好像有几个金戒指啊，结婚的时候买的。所以他算了以后，他借给你的。那现在中国这种消费主义被很多人，我不是说所有人啊，被消费主义洗脑的这一代，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最新出来的这种，无论是华为还是苹果手机，你现在钱不够用，你还信用卡你还还不上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样的消费呢？
那还打赏主播的呢，倾家荡产去打赏那个主播呢？
对啊，
对，这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有计算的一种概念，
意思就是量力而出，是吧？
对对，也就是说，换言之，现在陶老师不是在抨击消费主义，是抨击你们借钱。
就是量力而说。
对对对对对，
不是、啊，我有一个听有一个这款名字，我就觉得叫花呗
啊，花呗，
多好呀，多么注重你的用户体验呢、啊，花呗
又简单又好理解。
他还是说，你看，趁着年轻不享受。什么时候也享受，那么就是把这代人这个脑子，所以你看就是有再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个什么还有叫什么裸贷，不都是给洗脑洗出来的吗、
哦、不这不是本身消费主义的那个洗脑所影响的结果，那消费主义放在那儿，对吧，你非得跟那个吸毒一样，你去那个无止境的去拿那个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
那是金融的问题。
而且有时候你发现他借的钱，他不是说像我们借房子借多少万，他就是差个3000块钱，
嗯，
差个2000块钱，就你差
小额放贷嘛，
对，
就是嗯，
然后你还不起的话，你就各种悲剧就来了。
我们话又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有关这个吸物的话题上来哈。刚刚陶老师说了个隐形穷人，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之前不是有个哲人说过，这世界上两样东西你是隐瞒不了的，一个是打喷嚏，一个就是穷。穷他怎么能还隐得了形？我就经常在想哈。
不，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隐形穷人、
就把自己包装，
这人看起来不是穷人，
对 对，
就是他微信里面放了去了马尔代夫的，对不对？
截的别人图呀，杨成刚不是去过跑到那个三亚拍张图？
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就是他有的人，他的确他也去过了马尔代夫，
嗯。
这个香奈儿的哪一款这个口红他也买了，但是呢下个月的这个房租还有这个可能有几个信用卡，有的人还几个信用卡一起。
哦，那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种 local 的同事当中多了去了，对吧？周四发工资，周三就开始在借钱了，就是他对生活品质有一种要求，就是我宁可这个欠着借你的，我也不能让我的生活品质有所下降。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美德啊，就是比如说
他们就应该把咖啡和报纸都借了。
有些美德就是说这种稍微的量入而出啊，我不是说要就是说。人要小气的不得了啊，就是说其实像有的人像现实生活中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像我们这种省的人啊，小气的人，他实际上他分两种小气的人，他可能是有的人是对自己比较严格要求，
嗯，
啊，对自己比较严格要求，哎，来了朋友啊，或者对来了客人，那还是这个相当的大方，那么这样的是一种小气。那么还有一种人小气，可能是对所有的对亲戚朋友，对自己的孩子，像格朗台啊，格朗台对自己的女儿，他也哥哥啊，他完了这个，他拿了他那个经济，他就自己要扑上去讲。那么这个是一种，所以呢，像我就是讲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呢，就是。太注重自己，就太不亏待自己了啊！像我是平心而论啊，我还是比较小气的人。但是我这个小气呢，我是对自己比较严格啊，就是说像
你对你儿子也够严格，其实
空调都不给开、
哎。其实还是有点超心疼我侄儿，为啥？我就觉得你们家的代际冲突太严重了。
不是24度要开空调吗？
那可以吹个风吗？
这很多年轻人，您知道
通气。
我见过很多这种，其实气候还不是很热的时候，
我
开空调盖棉被睡觉，
对，
虽然开得很冷，我真见蛮多。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为了通个气，就是没有风吹在身上就是不开心。是啊，我就是这种类型。
对，所以这个
我外婆外公就有个很大区别，我外公是一点风都不能吹。我外婆是没点风吹在身上就是不开心。
你外公是黄冈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
他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人就没法交流，上街拯救地球的也是你们这些人。
这个是我不太能理解，但是刚才因为李挺说他的奶奶用那个电器，我觉得你的外婆还算，我奶奶你没见，我奶奶就是所有吃完的药瓶她都要攒起来。
什么药瓶？我跟你说还有更严重的、啊、所有老年人最爱的一样东西、啊、塑料袋。
哎，我们家也是，
一柜子塑料袋，你能把那空间腾出来，你不都开心一点吗？你每天家里堵得慌吗？你不？
所以说日本才出现了断舍离。我呢有喜欢扔东西的习惯，我每个星期我都要把家里清一遍，一定每个星期清，不扔出去一包东西，我心里不踏实。
就是网上不是那个脱口秀有段子吗？就说每天就是年纪大的老太太们就出去晃。 看就有什么便宜的能买，然后不小心看了一个排队的，跟进去发现是个售楼部，那房子我买不起，那我要走了，我排这么长队，里面有袋子吗？我拿两个手。
就是我就知道，就是有时候攒这个药瓶和塑料袋，我是比较不能够理解的。但是我扔过他几次，我发现我扔了以后，他会去捡回来。
我高三的时候，高三结束，我就有种痛恨我的所有的书，我想把它们烧掉或扔掉，什么之类的，
发泄一下。
对，然后外婆说：“你为什么扔？你不能
可以去卖吗？因为书还贵一些，
对。”然后我无论怎么说，我说我就是要发泄一下，我都把话说这么白了。我外婆说：“那这样，你把它捆起来扔到楼下去，我帮你捡回来。你不就是扔过了吗？”陶老师，
这
话是说不通的。
这是两个极端啊。他有的老年人呢，到一定年龄呢，他是有一种叫 holding， 就是澳洲也有，就是英语一个词，他就是极物癖，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都
攒着。
像我父亲呢，不应该，我父亲我对他是很尊重啊，但是他最近几十年来，就二十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他不肯扔书。
那挺好，
不肯扔书
扔呢。
他喜欢买一些书，他也不怎么看啊，放在那家里
教科书可以扔，
占地方。这个我就是找他，因为有些书啊，包括我小像我小时候，而且我中学有些书，他还在那儿啊，他都不愿意扔，就觉得像我们就是打包，
是不是想你呢？这句是有时候
想少年时候的陶老师，那时候还不刚呢。
不，那还有些
看得到底，哎，那时候陶老师多好。
有些东西，这可能有一种情感，有一种有的不谈是情感啊。我也是不太认输的，除非我是认为这个书写的太 rubbish。
我但是我比较赞成像李挺他那个外婆的，一般来说我都不扔，我会去卖钱的，而且我知道这个比报纸贵。但我比较理解不了我爸，他跟别人那种 holding。还不一样，我爸喜欢囤物，因为他也是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嘛，就他们那个年代是经历过缺吃少穿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他的那种囤物意识是那个时候坐下的病。他比如说他去买米，你买一袋就够了，对吧？五十斤大米，两个人，他跟我妈两个人，他得吃多久啊？他会买两三袋炖在家里面。买油，那个很大桶的那个油，他可以买几桶炖在家里面。就是你有时候炖的都过了保质期了，他就喜欢买很多，就攒在那里。是不是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过两天你买不着了，短缺了这个物资了？
啊，对，这那个像我现在。我女儿小时候我就恨她，现在好一点，她吃那个小笼包、啊、
都是亲生的，
不就有时候她吃那个吃小笼包啊，生煎包，她吃皮，她不吃肉，
多好的孩子呀，
不吃肉，她觉得皮好吃，
那你吃呀。
所以我呢，我就是所以呢，这个我这几年这个体重增加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个不吃的东西呢，有时候我就这是我舍不得扔，
家里总有一个干水桶，
我就把它这个就吃掉了。但我也不是说，其实像我们家小时候呢，倒也不算是太穷人啊，这个父亲也是大学毕业，那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们整个时代的那种烙印啊还是有，就是看到现代人的这种浪费啊，特别是这种粮食啊、电啊，当然现在电的这个节省有两重含义了啊，一个是你的电单这个账
太贵了，
第二个是拯救地球，是吧？你这个用的电、火力发电啊，各种这个是两个概念。然后过去你看，过去这个有人家里的那个灯啊，就是那个厨房灯啊，都是那种。昏暗的啊，但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影响生活质量。我突然想到小时候一个同伴，他比我大几岁，后来他参军，他家是回民，干干净净的啊。他这是很，他比我大，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打乒乓球，所以好像有点一般大的人带小的玩，总是有点道理。都有一次到他家去，这个你讲到这个卖旧货啊，就是我们过去报纸啊，
废品收购站
啊。他那个过去那个牙膏 牙膏也收的，
铝皮。
然后他那个牙膏这个事情，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了。他说：“哎，这个牙膏要去那个去用，要去卖掉了，是铝还是锡的？是锡的，
铝皮。
他拿个擀面杖，
把它擀得干干净净的。
他把那个擀面杖把那个牙膏压了一圈，还有一点那个牙膏可以用。所以就是那个时代，就是短缺时代的，
还是缺乏生活经验。” 我有一个方法弄得更干净，因为我以前也喜欢卖牙膏皮，最早你像那个中华牙膏、白玉牙膏两分钱一个，不是，我一定会把先家里面，就是我把我们家里的牙刷每一个上都挤得长长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快一点，我就可以早点去卖牙膏皮。就后来就发现，当时那个时候是宰卖爷田不心疼的时候，花我爸妈钱的时候，我会经常吃了饭，午饭我会长长的把牙膏就给我爸妈都挤上了，我会催他们快去刷个牙，为了牙齿健康，就是为了卖牙膏皮。
那钱归你吗？
是归我，我们家就卖，要不然我不会这么热心的。然后后来到了年纪大了，自己有家了吧，看着孩子如果还剩一点，我就会非常愤怒，我就说你们啊，花的我的钱啊，真不知道。现在我把那个牙膏，你发现从当中一剪，
对，我就说剪开就可以，
然后把它一挤就剖开，里面还能够最少刷个三五次，这才是有生活经验的人。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思维是要变化的。我举个例子，就其实我们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个，就是手机流量，5G 和 4G 时代，就 5G 时代不是马上就来吗？
对，
5G 和 4G 时代的这个流量理解方式就完全不能一样。我们现在十几兆，30兆跟30个 G 可能用一个月了，但是到时候那就是几分钟就用掉了，对吧？你都没有办法挡住它，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对吧？那这个怎么办呢？而且再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这种 5G 给你一种大流量，在一个带宽的同一个秒数中，你可以有大量的这个流量能够进来的时候，你才能实现更多的人工智能，才能实现自动驾驶，因为它就是不用去精打细算的识别哪一个探照灯每一个感应器所感受到的信息，
就先不考虑成本，
就我先不管那个信息收了是不是浪费，我都可以先收。只有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才会有大量的数据，才能帮助我们的生活往前进。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思维是，哇，他用这么多，把砍掉两个感应灯好不好？砍掉两个感应器好不好？那这不就是传感器砍了两次，这不是人工智能了，它人工智能实现不了了。就是这个是思维完全不一样的变化。我包括我们家里可能硬盘，你在现在可能硬盘还要有点价格，就移动硬盘买一个什么的。那你有想过全中国那个天网每天都照多少录像？它每天照这么多录像，它存哪儿呢？对吧？如果你那个存的，按你这样，如果是我们需要节省的去用它，那都应该砍掉，对吧？
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刚才提到苹果手机啊，我200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苹果手机，非常惊讶，我觉得这是个革命性的进步啊。然后后来我就买了一个苹果手机，那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它改变了这个
就革命性的消费主义正铁
啊。然后呢，你现在现在就变成就是每一次的新的产品就出来，
渐进式的改变。
像比如像，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老婆跟我讲，说你这个你去换个 plan 吧 ，plan 会送你个手机啊。我说这个手机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再去换一个手机呢？所以他现在就是鼓励你啊，就是所谓的这种
换新嘛，
换
身体改造。
那你是关键是旧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倒也不是说年纪大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这种消费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热点。我以前喜欢逛这个电器
数码产品
电器商店啊。就有的是，当然这种 shocking 是，比如说过去的电视到现在的平板电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对吧？那么现在你干什么，就是更加清楚，更加大一点。那所以我这个电视我搬到悉尼来买的，2008年买，现在遥控器有时候还不太灵了，但是我就没有动力去再把它再换一个。我对这种新的这种消费啊，就是缺少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一种追求啊，一种追求。
但凡尤其是男性，对于这个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好像都还蛮敏感的。
他没有更新啊，他只是号称更新，他没有更新。那么还有刚才你提到那个，我像我们这种记忆深刻的啊，就是说，你讲的过去人家的这个住房紧张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房子。就是这种舒适的程度，我还是接受的。我还是觉得，如果说他如果再给我发一笔横财哦，如果让人
说明还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想象，是贫穷限制了。
如果能投机到吧，你知道吧？我
消费主义就真的香了。
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也不是说大的无当啊。有时候，以前买去换房子的时候，也去 错入这个房子，比如说本来不是不乱，不应该是我这个 budget 范围内去看了一下，有的
够了一下，还是够了一个，
误入偶化深处。
但是看了一下呢，就是说，心里面不太接受，我觉得这个太浪费，还是太浪费啊！就有的这种，所以讲到这个生活方式这个词本身，包括这种广告啊 ，marketing， 它给带来的，它是一种不断的引诱你啊。但是引诱对我来说 ，stop， 就是它引诱到我要这一步，那引诱不到我了啊。就是
唐僧的
仪式
感，你要
你
走开。
但是有的吃饭我的确是被你走，比如说不是说我们故作这个环保，故作老庄，故作心如考，不是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度，我觉得就是 just all right， 就是。就比如像啊，我个人，比如说，吃你吃什么海鲜，我都无所谓啊，就是我觉得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内心里面我就受不了，你把那个鲨鱼抓上来，把它那个把鳍切下来，然后把鲨鱼扔下去，这就有一个词叫暴殄天物，
就可能我们的消费在促进这个。就是时代更加的，就某一方面，我不是说所有的过度消费哈，有过度消费有些，比如说我还是挺喜欢用，对于这种新的数码电子产品，我还是很喜欢的，但局限于我自己的收入的问题，就现在网络词叫什么体质还是口质
啊？
口嫌体质，
身体诚实，
对。然后昨天晚上我看我，对，叫口嫌体质，嘴巴上说不要，但心里又很诚实，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有这种感觉。举个例吧，之前我也是很喜欢看就是电视，但是我呢做什么我也喜欢奉行中庸之道，什么东西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是很满意的。我们家里呢有一个，我们家家属是很喜欢，就是对于。数码产品对于什么音响啊电视是很喜欢的，就有一天去逛，他就看中了一个超大的 4K 的电视，他就入了魔怔一样的，就一定要买。我一看那价钱我就吓着了，就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可以拿来给我改造厨房，改造卫生间，这是我最想要的。但他就觉得你怎么结了婚变得如此的世俗。我后来为了不让自己背上这个世俗的这个帽子，我就同意了。买回来了以后我现在很享受啊。然后我爸来了以后，我爸说你们有必要弄那么大一个那个在墙上吗？
然后后面很享受。
回家了以后探完亲回家，我听我妈说第一件事情把时差倒过来，马上就去换了一个大电视。就是这个人呐，有时候
陶老师
你
还是要试一试，从简入奢易，
从简入奢易，对
从奢入简难，
从奢入简难。这个还是有时候说那句话，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但你特别又去感受了一把后，
我们应该请这个有300个各种包包名牌包包的人来谈一谈，就是他们到底
我生命中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朋友。
300个
有
或者这个就是他有各种各个牌子的各种说法的。我看过一篇文章的，但是就是说
陶老师要讲奢侈品了。
不是、啊、我对就是对这个现象好奇，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觉得的，这种体验呢，其实
就跟凯撒一样嘛，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对，这年头只要有钱就可以实现感觉。
不是，他这里面有两个层面啊，我们经常这个有一些段子啊，说是这么个什么扎克伯格开的是一个什么
穿10块钱的 T 恤啊，
Jazz,
一个对
然后还有什么他的开的是个 Honda 的那个 Jazz、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这些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我们这些中年人，其实你自己努力一下把事情做好了，这些东西不都是就面包会有的，
哎呦、
这个、
努力不一定达得到的，
不是，你先要努力你才会有这些东西，你不努力你这个
扎克伯格那咱努力不上。
我不是说要
我可以，如果我拥有跟他一样的事业，我骑自行车上班我都觉得光荣。
我穿了跟马云一样穿剪刀口的老北京布鞋。
对的，我这是刚刚说了，他们不需要那安慰剂，他们有实在的，所以说普通人隐形的穷人才需要那点安慰剂，因为不然怎么办。
这种不年轻人啊都爱美，都有点虚荣，我也年轻过。
看一个说虚荣，一个是安慰。看
我
们就是可能定义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曾经这个会计啊，我们会计帮我存了，他说小刀、每个月帮你存20块钱啊，就存了20块钱，然后存到年底大概是，然后再凑点钱， 去买了一件400多块钱的皮夹克啊，
嗯，
就是当时是很贵的了啊，就是说这个是年轻时候，现在想想也是很荒唐的啊。但是就是说你不能这个你我还是毕竟是我存的钱我买的，是不是？你现在很多人是借的钱，或者是父母的钱，用利息来满足这些消费，而且就是说，其实现在我想想，有那个时间多读点书，这个学习再搞好一点，再发一篇文章或者什么，那么不就更好了吗？那现在人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上面拼得这么厉害？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留到下一讲，我们的文化口径查跟借钱有关了，借钱借贷，我们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